老侠客石金生来的正是时候。跟慧斌两个人说话呀，也有激愤味儿，那心里动刀子的心都有，表面上呢还得装的没什么。慧斌这才说：“老侠客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一马之一马，咱先解决我徒弟高飞被你削耳朵这件事。你口口声声说你认罚，今天咱们三头对面，你说吧，怎么样罚吧？”石老侠客一笑：“大和尚，您说呢？您怎么罚都可以。”“好。”“那老侠客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徒弟剩一个耳朵了，成了残疾人了。我觉得对不起我徒弟。你说你是误会，我不这么承认。我看你是有意的，你把他的五官给伤了，不是冲他，你是冲贫僧。那么老侠客，你就自以为是，觉着你很了不起。这不你来了吗？我不罚你旁的，咱俩比划比划，咱俩当场伸伸手，你把我慧斌赢了，我徒弟耳朵算白掉；赢不了我，老侠客，嗨，讲不了说不起，那就是罚了你了。”老头一听，赢不了他，那我就得受伤呗，我受伤就等于挨罚了呗。老头点了点头：“好。”那么大和尚，一码是一码，我同意。那这个事儿接过去，下一步呢？能不能把药给我？哎，那件事情跟你无关，我伤的是赃官年羹尧，年羹尧的保镖是佟林，佟林不来要药，我不给。越说越激烈，越说越激烈，那还有个好，这个矛盾一激化了，非得武力解决不可。你现在也是一样，两国有什么矛盾先谈判，谈不合拢了有人调解再谈，实在谈不通了就得武力解决，枪得给，炮得给，海陆空都得参加战斗。古人也不例外，石铎一看这慧斌实在是不讲道理，万般无奈：“好，大和尚，既然这样，老朽来了这一堆这一块就没想离开古刹玉皇顶，那咱就伸伸手，我要领教领教金鸡好斗双刚掌。”但是没伸手之前，我先看看我徒弟的伤。慧斌点头。慧斌这边还有个受伤的呢，老道韩玄肩头上被扎了，也受伤了，不过皮里肉外不太严重。可是王环的骨折呀，现在是人事不省。老侠客石铎先掏出一粒丹药给王环塞在嘴里头，一是镇静，一是止痛，这骨折等有了时间再给他接。如果说自己也吹灯拔蜡玩到这儿了，那么就爷儿俩一个好的也没有，干脆就死在玉皇顶。老头是这么想的，把王环周到廊下都安排完了，老爷子一晃孟老宝刀来会慧斌。简短结束，俩人伸了手。等伸手之后，石金生一看是大吃一惊。慧斌名不虚传，这对双掌太厉害了，呼呼刮风是神出鬼没。那么自己呢，还凭着一口宝刀，要没有宝刀也空手对空手，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。三十几个回合呀，就听慧斌喊了一嗓子：“老侠客， 雪耳之仇就算结束了，你接掌吧。老侠客再想躲来不及了，就在这后背上叫人家拍了一掌。石金生那是侠客呀，练过气功，觉着背后生风躲不开了。石金生舌尖一柄上牙膛，一叫丹田混元气，这后背嗡鼓起来二寸多高。充气儿干嘛？准备接人家这一掌。耳轮中就听见砰的一声，把老侠客震出一丈多远去。老头身子一摘呗，赶紧刀尖点地当拐棍使唤，就这么样他没躺下。但是石老侠客就觉着两肋发胀，胸口发热，眼前发花，脑袋发大，就知道不好，要吐血，想控制也控制不住。没到三秒钟，心里头一闹腾，嗓子眼一热，哇，大口喷起来。老头再也支持不住了，身子一摘尾，扑通坐到地上。那个老道韩玄在旁边站着呢，一看石金生倒地了，这家抄起七星丧门剑的飞身经过来，想要结果老侠客性命。惠宾赶紧给拦住，妈，我师兄你干什么？哎，还不要他的命，等待何时？留下他们都是祸害。弥陀佛，师兄啊，不必如此，留他口活气儿又有什么了不起？方才我给他这一掌仅使了三成劲儿，我要使五成力啊，他也活不了。我就留着他这口气儿，让他回去找同林。来人，赶紧拿过丹药。你看，把人给打伤了，还给治，给石老侠吃了止血丹、止痛散，后边全给包扎上，给王环也包扎上。惠宾命人把双头无解判官笔给插到王环身后兵器套里头，孟老宝刀捡起来也给了老侠客，王环的刀捡起来也闯到刀鞘里头。他这才说，老侠客，雪耳之仇结束了，这笔账前勾后抹完了，今后咱再也别提这事。下一步要想要解药，叫佟林来，佟林来怎么的都行，不来解药我不给，我就在古刹玉皇顶恭候大驾。哎呀，把门户敞开，送他们师徒走。老头吃过药之后可以走路了，晃晃悠悠还得架着徒儿王环，真是惨不可言。离开庙门了，老侠客振作精神，点了点头，大和尚，你可知打人一拳防备人家一腿？我明白。好，你不说找佟林吗？我现在就回去，你就等着吧。惠宾哈哈大笑，回庙关庙门，等佟林咱不说，单说这爷俩往前走了没有五里地，走不了。老侠客就觉着心里的这翻上翻下不得劲儿，尽管吃着解药他也止不住疼啊。而且王环骨折了，那走起路来受得了吗？稍微一动疼得满头是汗。哎，正这么时候又来个人， 到了近前十多十斤声一看，好朋友唐万义，人送外号安良义士，老唐头跟自己是棋友。因为石金生上庙这来了，唐万义听说了，在后边后赶，结果迟来了一步，在半道上相遇了。安良义士一看这差价，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儿。石多石金生说：“你来的正好，凡你到附近的村子能找辆车来，轿子也可以，把我们爷俩拉着。”赶紧赶奔凤翔府公馆，哈，我马上照办。果然求了一辆车来，铺了几床被子让他喧腾一点，又找了几个帮忙的把爷儿俩周到车上。唐万义在旁边照料着，车老板把鞭子一晃，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赶奔凤翔府。第二天早晨，按现在的时间计算，十点左右到了公馆了。呀呀呀！把车停住了。唐万义跟把门的当兵的一说，当兵的到里头送信儿。佟林、二侠侯杰、大侠侯廷、铁掌李元都从里边接出来。佟林这么一看，啊！大吃一惊，就是这怎么回事？老头不说回家料理料理，让我们在这听信儿，怎么身负重伤？赶紧伸手，大家帮着把爷儿俩架在里边，准备两张床，把他们放到床上，这才详细询问经过。石金生晃晃脑袋。佟侠客，各位，惭愧，惭愧呀！是这么。石金生说：“我可不是给你们拢队呀、啊，现在这个药就在惠斌手里头，他说给，一片云彩就散了；他说不给，就得武力解决。”他就等着佟侠客去呢。佟侠客，我可不是给你拢队啊，你要不去恐怕解决不了问题。佟林在旁边闻听此言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。好，我明白。老人家，您为了我们的事情，爷儿俩身负重伤，真叫佟某感恩不尽。老人家尽管放心，你们爷儿俩就住在公馆，一个安全，二这会儿先生不少，可以及时治疗，安心静养。关于解药的事情，您不必惦念，就交给我们众人。那二侠侯杰性如烈火，把大秃脑瓜一晃，好啊，这简直是欺人太甚。他惠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大言不惭，指名点姓叫我兄弟佟林。他有几个脑袋？难道他就没打听打听？他比铁扇寺的铁面伽蓝佛纪元、紫面伽蓝佛纪慈如何？他比野飞龙燕雷如何？他比妖道杜清风还多着八套吗？那些人都什么结果他清楚不清楚？看来这是死催的。海川，哥哥我陪你去，放火烧他的庙，扒他的秃驴皮，把解药咱哥们抢回来。走去。这小弟兄们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，点个火都得爆炸，这人们这气儿大了。镇东侠处理事情一向沉稳老练，东侠手捻虚然一皱眉，老二晚等点， 海川，你先消消气儿。事到如今呢，光着急没有用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呀。你不了解对方，那不行。据我所知，金鸡好斗，双钢掌会宾颇有来历。我听谁告诉我的，他的辈分还挺高呢，乃是江南四大剑侠，老侠可董乾、董化一传授过他能耐，他这双钢掌就跟董老剑客学的。如果从这个辈分排起来，咱还得管他叫一声好听的呢，那是咱的长辈，另外还多少有点关系。海川，我看这样，咱们要去，但到那块儿先不急于拼命，还是应当讲理，顺的好吃，横的难咽。这事情一弄得翻了脸，不可收拾了，什么时候能把解药要了？粘的人的眼睛什么时候能好？这是至关重要的。石金生在那躺着，把佟林的手拉住，佟侠客，东侠说的对，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，灭兄弟你的锐气，这会宾可不好惹呀。你们两个人真要伸伸手，究竟谁高谁低，谁胜谁负，不是很难说呀。万一佟侠客你栽了跟头，这解药咱可就要不回来了。不打无把握的仗，佟侠客你可做的心里头有数。另外，惠兵跟我伸手的时候持手空拳，没拿他的家伙。据我所知，还有镇庙之宝十三节莫骨鞭，这条宝鞭打遍天下没有对手。兄弟，你先照亮照亮，能不能敌得过他？要敌不住，为稳妥起见，咱不如多请几位朋友，到那时候才有取胜的把握。佟林听着这话，名不爱听也得接受。人家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为自己好。那么自己再不服不忿的，那显得不知好歹了。佟林一笑，二位老哥哥，我也知道请人帮忙好，但是情急之下到哪里去请人，请谁就请来，浪费时日，那大人怎么办？这大家一听也着了急了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把门的进来，报佟侠客，镇东侠，门外有位老先生，哎，要求见二位。东侠就问谁呀？从广东来的，说话说急了，咱还听不清。那老头年纪不小了，姓王。哎呦，众人一听，从广东来的姓王，莫非是王石谷王大侠吗？众人听罢，起身迎接。等到了外头一看，何止是王石谷一个人，在他身后，北侠客秋田秋佩宇，南侠司马空，全到了。这真是没有梧桐树，引不来凤凰。你看佟林这一露面，都来了。王石谷老头倍儿精神，头上戴着大草帽，腰里头围着包。老头穿这身衣裳挺朴素，你不知道，就是赶集的普通一个住户，好像种地的一个农民老头，一向穿都是布衣服。在后边跟着俩学生，俩学生给背着箱子。因为王石谷呢，他是开药铺的，又是坐堂先生，对什么病症他都能治得了，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妙手神医。他这一来可解决了大问题了。 南侠司马公也有半仙之体，北侠也不白给。这老三位凑在一块儿，佟林可乐坏了。大家彼此见过，然后手拉着手让进公馆。王石谷一边走一边说呢：“海川呐，你人缘太好了，三月三亮标会，咱们弟兄处的跟一家人一样。嘿嘿，咱这么说得了，我回了广东啊，我那心在北京，也是在兄弟你的身上，我是吃不香坐不安呐、啊。嗯，我就是想你。我一看那药铺的事儿，可以紧也可以闲，正好我有几个徒弟出了手了，我把药铺交给他们料理，哎，挣多挣少都没关系。就这么的，我去找北侠，还正好南侠客也在，我说想你，他们也想你，就这么我们结伴到了北京，好嘛？先到王府给雍亲王问了安，一打听你跟随年大人离京了，要查办剑山蓬莱岛。我们哥仨一合计，那剑山是轻易动得了吗？哎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，我们放心不下呀。就这么的，我们哥仨凑在一块儿前来找你，真不错，在陕西凤翔府还真见着你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镇东侠侯二侠李元也介绍了经过，都是老熟人了，说说笑笑进了屋。王石谷进屋一看，就一皱眉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两张床，一个年轻的，一个老头。一看老头认识石金生石大侠，年轻的他不认识。海川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一言难尽。三位老哥哥，你们先坐下，喝点水，吃点东西，容我再说。哎，海川呐，我是个急性子，有什么你就先说得了。佟林没有办法，把发生的事情详细的介绍了一遍。王师谷等听完了，残眉倒竖。
哦，
闹了半天是金鸡好斗双钢掌会宾啊。海川呐、啊，你没去找他就对了。兄弟，别不爱听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你可不是会宾的对手啊，爱听不？佟林一乐，这有什么不爱听的，强中自有强中手嘛。您乐说话那我太相信了，我肯定能耐没人家高。哎，对了，这就对了，只有虚心才有所进步，骄傲乃大敌。慧宾的确比你高啊，你凭着一时血气之勇找到古茶玉皇鼎，跟慧宾话不投机，当场一动手，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呢？你看我们来的还真挺及时，群策群力，可慧宾手再大捂不过天了。兄弟你不行，我不行，南侠不行，北侠不行，咱们大家凑在一块儿，他不就行了吗？一个人不是对手，上去仨，仨不行，咱大伙儿全上。那慧宾有三头六臂，他得乖乖的举手投降。老头啊，说话风趣幽默，说的大伙儿全乐了。佟林就说：“老哥哥，您吃过饭之后，您最好先给看看伤。”“
不用，先治伤后吃饭，不也吃着也不香。”“打水来。”
王师母把手洗干净了，先看了看亡魂的伤。“
哎呦，不轻啊，
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把王环这膀子的骨头给接上了。
然后给用了最好的弹药，又给石金生石大侠服了止血的丹药。哎，你说这玩意儿吃完了他就不疼了，血也止住了，老头可以坐起来了。海川，听说年的人眼伤挺重，头前带路，我要到后面观看。